Hello， 我是脸书 Finance 168财经学院粉丝专业的薛兆亨薛教授，欢迎收听薛教授的投资碎碎念。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薛兆亨薛教授，欢迎大家订阅薛教授的投资碎碎念 Podcast。 那我们来讨论2024年15周美股回顾与重要经济指标分析。那在这个讨论之前呢，我上周有去日本赏樱，相当不错，相当的快乐。然后发现有一些年轻人呢，他们为了要赏樱呢，他基本上不会预定赏樱日期，而是确定说有樱花开了，然后就很急的时间呢，请假三天呢，然后就是买贵的机票啦，然后住贵的房间啦，然后就达到赏樱成功。那这种把日本当后花园的成本当然是相当高的。那你居然想得到把日本当后花园的随时去的权利的话，那你就必须要财务自由。所以大家努力的学习财务啊，听我们的 podcast 哈。好，前言。本周是2024年开始的第15周，本周观察重点 CPI 数据不佳，中东动荡加剧，油价相对高点，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上升，延后降息声音变大，财报剧的领先族群金融股财报不佳，引导股市下滑。但是未来几周是由财报周主导，所以除非以色列与伊朗发生战争，或者以财报剧为主要的观察趋势。所以看起来本周就不是很好啦，而且是跌破那个5200点关卡哈。但是话说回来，5200点本来就相当高的哈。其实目前也不能说，只能看说一周的盘整啦、未来是怎么看呢？其实以财报周为主啦哈。财报漂亮的话还是有力量可以再上去就对了啦。好。数据追踪方面，本周延续上周的氛围，加上 CPI 数据不佳，加强联准会宣称今年可能不降息的阴声鹤唳，所以呢，十年期殖利率一度突破 4.5%。同时，中东的冲突使得油价维持在90美元以上，美股下滑，跌幅 1.56%， 跌破5200点，持续开始的财报季将会主导美股的走势。股价指数 S&P 500指数4月12日为止一周收盘 5123.41， 比上周5204.34跌了 1.56%， 跌破5200点关卡。那上周10年期公债殖利率由 4.378 涨到 4.499， 当初有突破 4.5 齁，涨 2.76。那我个人觉得说，如果涨到 4.5 以上的那个公债齁，其实长期债可以陆陆续续进场了。我觉得4.2、4.3 就不错，能够到 4.5 是相当不错齁。好。那你一直大家都觉得美国啊不会什么不会降息啊怎样。我才不相信美国有能力一直维持在 5% 以上的高利率能够维持很久。我才不相信这回事齁，迟早会降的啦齁。其实我觉得今年应该会降了，而且迟早会降，顶多明年也会降，美国没那么强。好， TLT 由 91.39 跌到 90.29， 跌了 1.2%。 那西德州为 87.05， 比上周 86.73 涨了 0.37， 布兰特 90.42， 比上周 90.89 跌了 0.48、还是维持在高档。美元指数 104.29 涨到 106.00， 涨了 1.65%。所以呢，基本上我觉得买公债就是怕这个台币持续贬值啦齁，然后美元升值，那你就用怎么讲，就买到高的美元啦，那等到台币升值的时候你就汇损齁，就是你的那个怎么讲利差啦还有价差抵不住汇损，这是风险所在齁。好，所以如果你是用美元买的话应该是没问题啦齁。那黄金收 2343.9， 比上周2330涨 0.6%， 黄金最近真的是很强齁。那会维持多强呢，就持续看下去。我长期其实对黄金没有看得很好，因为最近200年来黄金呢怎么讲，它每年顶多能够涨多少 ?3% 已经相当不错了齁，比起股票是不能比了齁。那本周 CRB 指数的上周 297.58 涨到 297.87， 涨幅 0.01%， 一个月来涨了 7.02， 一年来涨了 8.03， 所以呢其实还是怎么讲，物价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压力齁。财经信息如同上周所述齁，本周主要主导股市是降息的预测以及通膨的预期，本周因为中东冲突而使得 而使得危机增加，那通膨数据也不佳，油价上涨，导致联准会升息日期可能延后，债券殖利率上涨，股价下滑。联准会的降息联准会的降息可能延后了，好，联准会降息，十年期美国公债殖利率收在 4.559 创下11月以来最高收盘价，也是2022年9月以来最大的当日涨幅。而美国财政部拍卖390亿美元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拍卖结果惨淡，得标率 4.560， 创下十年来最高，较3月份的 4.166 大幅攀升。所以基本上就是因为拍的时候是 4.6 就对 ,56 所以还蛮高的齁。那联准会本次会议上预估降息75个基点，然而这个交易员一直在下调联准会最早从6月份降息从降息25个基点可能性变成 54%， 然后一直往下掉，变成6月份可能不降息齁。那亚特兰大准备银行呢，他想说2024年会降息一次，但不排除降息两次或零次的可能，有讲的也没讲齁。好，就是看数据来讲啦。李奇门联准会呢，他我认为我们要取得很大的进展，但要保持谦逊的态度。那周三数据透明通膨肯定要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回落。然后呢，华尔街日报记者 Nick Timmer 指出呢，联准会对1月及2月的通膨数据反应不足，3月份再度火热通膨数据可能导致联准会产生过度反应。这是什么意思？听不？过度反应就不降息吗？好，华尔街认为说这可能会让联准会处于观望齁。那 Fed Watch 期货显示6月降息几率呢不到 20%， 一直降了哦。那一个月前是想说 80% 的几率会降齁。好，所以看起来又往后延。啊，欧洲央行降息速度压住也降低哦。货币市场预计欧洲央行今天降息79个基点，低于周二的86个基点。6月份首次降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从上周 100% 降到 80%。欧洲比较可能先降齁。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记录显示，决策者对通膨降温速度不够快的担忧。那能估计某个时候会降息是合适的齁。那要看数据就对了。同时开始放慢其量化紧缩计划，尚未做出任何决定。量化紧缩其实还是蛮严重的。QT 齁 ,Quantity Tighten 齁。那它这个东西的话，量化紧缩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对股市的影响比降息影响还大，就一直在抽资金抽资金了。那如果说放慢量化紧缩或者停止量化紧缩，其实对股市还是一个还是不错哦，至少做资金面来讲是对的齁。好，三月份的 CPI 指数增幅超过预期联准会但投资人认为六月份降息可能性呢降到 24% 齁。那上周是 61.1 所以这六月份降息几率越来越小啦。好，那纽约联准会总裁呢，他说就是说尚未完成，短期内没有必要降息就对了。好，欧洲央行连续4周连续5次在货币会维持利率不变，结果还是没降哦。那他声明说，如果管理委员会对通膨前景最新预估、潜在通膨的动态及货币政策的力道呢，能够进一步增强及通膨正理持续方式迈向目标靠拢的信心，那么当前货币政策限制水平将是合适的。哇，这讲半天实在听不太懂齁，就是还不降就对了。OK。那贝莱特集团呢预估联准会今年降息两次，但是不会降 2%。不会实现 2% 的通膨目标。纵使说没有到 2% 还是会降息就对，我也觉得是这样是对的。尤其是要选举了对不对，那民主党一定会给那个压力给联准会主席的压力。好，然后周三显示消费者物价指数 3.5%, 高于市场 3.4%, 而且比前月还增加。所以呢，而且 CPI 成长数据快预期齁，那凸显通膨持续高涨。那芝加哥联准会说前三个月通膨情况稳定，是变得更糟了，稳定的更糟，所以我们要比去年做出更多取舍。那生产者物价指数年增 2.1 齁，也是最高啦齁。 但是就是比预期还低一点，所以就是还好。初领失业救济增加一万 ,21.1 万人是一个月来最低，其实都还好啦，就业市场还是不错。美国也全球景气方面。那截至上周五，分析师预计呢，标准普尔成分股整年获利年增会增加 5.0， 那当初呢是预计会增加 7.2， 那就比预期还差，比预期还差其实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哦。其实获利年增 5.0 也不错，你看哦，台湾哦，台湾的第四季台湾第四季的那个怎么讲，税后净利啊，就比去年同期终于增加 10%。然后我们前第一季的那个营收呢，比去年同期呢增加 5%。其实是不错的齁。但是讨厌的就是说齁，那个股票市场是以什么预期啦。如果低于预期就会股价跌。那你想想看，如果不是预期，股价怎么可以涨到现在这个位置齁。你看齁，光 NVIDIA 它的本益比就几倍了齁。台积电跟 Apple 也都还好啦，那本益比在30倍以下就还好，那很多股市的本益比其实相当高，那基本上是预期的获利才可以拥有那么高的本益比。好，那 S&P 编制的 PMI 呢，调查说全球的话呢接近持稳是 49.8， 也还不错。那 WTO 呢认为说2024年呢，今年贸易成长 2.6%， 2025年成长 3.3%， 他讲说通膨风险远去了，这是 WTO 的预测。IMF 的预测呢，应该他说全球致力解决通膨持续及全球债务水准过高的问题，或者未来十年的全球经济成长可能低迷。地缘数字地缘政治方面，美国财长呢他去拜访中国，不排除中国绿色能源释出采取任何措施，那基本上可能对那中国的汽车呢就是课税齁。那再来就美日联盟升级齁，美国的跟日本这个升级啊，那基本上就是在这什么防御齁，然后在经济以及在 AI 科技的合作齁有共识。然后呢美国跟盟国相信伊朗及代理人将会针对以色列军队和政府目标发动大规模灰弹无人机攻击齁。那这个东西就是目前的恐怖的地方齁。那如果说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当初就怕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结果呢以色列跟那个哈马斯战争变局部化齁，没有对伊朗产生扩大，所以才有办法就是这一整年呢那股市还是上涨。可是如果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的话，就不是这样子了齁，那基本上油价会大涨齁，那当然是整个股市也会下跌。那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注意 EOM 齁，就是一些那个能源股啦，能源股其实那时候油价大涨，能源股真的赚很多齁。好，那本周呢那我们再看一下了，还有什么东西呢？哦，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呢，敦促拜登阻止中国电动车进入美国市场，保护美国工人，这要课税。那伊朗将在未来48小时对以色列南北发动攻击，好像已经过了，好像没有齁。那以色列国防军高度戒备。那 WTI 呢突破87元的价格。好，再来是拜登政府周一宣布的学生贷款减免计划，距离11月大选还有7个月，吸引年轻选民做出一大努力。好，再来是个股的状况，本周科技股苹果一直推出 AI 产品走高，特斯拉一推出无人机人车与 AI 走高，金融业财报不佳，中东的战事及 AI 概念股因为投资者对评价估值是否合理认知影响股价，未来周转未来几周呢转为财报季主导的股市走向。好，苹果呢 一开始收低 0.67%,168.45 呢，然后呢彭博记者说苹果准备5月6号推出新产品11寸13寸 OLED 的 iPad Pro, 还有 12.9 寸的 iPad Air。好，再来是苹果走强 11.1 到 1671.78, 那瑞穗证券分析师发布下调苹果2024 iPhone 销量，预估销量将下滑 7% 到 2.71 部。那当初是预期下滑 6%, 现在又往下了，变成 7%、哦。那苹果走高咯、,175.04, 那这是5月以来最好一天、,2023 年5月也最好一天。啊、基本上呢 ,Bloomberg 的苹果专家说苹果准备对 Mac 还有手机呢，就是用 AI,、哦、AI 手机 ,AI 电脑推出、哦、所以股价上涨。好，特斯拉呢就是上个礼拜就是无人计程车、哦、这无人计程车然后怎么讲股价又大涨、哦、然后最近呢特斯拉又加强其 AI、哦、股价又涨，所以其实特斯拉已经是触底了啦，触底了。好，台积电呢一开始其实整周变成是持平了、哦、本来是往上、哦、142.79 那获得美国66亿元的补助，然后呢再又在涨啊，就是说美国商务部台积电签署不具约束力的初步备忘录、哦、台积电要开要设第三座晶圆厂，然后再又涨啊、台积电公布的营收相当不错，三月份营收相当不错，那受到新台币贬值，台积电第一季营收高于财测、哦，本来是不错，可是到礼拜五的时候，台积电跌了3%，等于一整周白走了哈。好 ，Intel 的话收红哦，0.92到38.33，然后呢，礼拜二呢 ，Intel 呢推出新一代 AI 晶片哦 ，Goldie 3哦，那宣布说会比那个 NVIDIA 对 NVIDIA 的 H100 还快40%哦。本来是这样子，可是后来英特尔股价也跌，为什么？中国限制了那个 AMD 齁、哦、跟英特尔的处理器齁、哦、就股价跌了。啊，谷歌收高 1.13 齁、哦、创历史新高齁、哦、谷歌的那个 Chronix 在美国拉斯维加登场，然后最新的 AI 晶片 Tensor TPU V5,那以 ARM 架构的伺服器 Aston 降低人工智慧成本和对辉达依赖。你看哦，大家都在针对辉达，所以辉达真的会能够持续会很久吗？但是不重要，辉达可能不会持续很久，但是大家还是需要台积电的齁。然后刚才讲谷歌，现在讲微软。那微软呢，它就是在未来两年投资29亿美元在日本推动人工智慧业务，又是 AI。好，再来是脸书哦。谷歌、微软、脸书哦，那脸书占了 0.59 呢，那他要推出自款研究晶片呢，就是 Meta 训练和推论加速器、哦、MTIA、哦、有提供 AI 服务、哦、好，那银行业状况不好啦，所以这一次股价下跌，礼拜五其实银行业的影响还是很大，因为上一季银行业的相当不错，带动美股上涨、啊、这一季银行业不好、啊、摩根大通呢跌了 6.47 呢，前年预测低于预期，那富国银行跌了 0.39 收入超出预期，公布的税后净利、啊、下降低于预期，花旗跌了 1.7%， 那费用信贷成本增加，获利同期下降，那贝莱德呢一路下滑，跌了 2.87%， 那第一季财报呢获利增加40%、哦欸、增加40%就股价跌、哦、这也是贝莱德。好， IC 方面呢，美光跌 4.35 啦，就是因为台湾呢地震对不对，那就是它是不会影响，可是延后啦，延后生产、哦，然后 AMD 呢重衰 4.23%， 那 Intel 重衰 5.16%， 中国工信部要求中国本土电信业必须替代境外的生产晶片，所以呢 AMD 跟 Intel 就下跌了。 其他阿里巴巴呢收红 2.19 了，那马云称阿里巴巴重回健康成长的轨道，那川普的媒体科技集团 DJT 又在跌了齁。那再来是串流媒体提供服务的 Roku， 那资料外泄那也是很糟糕。好，那最后我们讲重要经济指标齁。那本周主要经济指标呢 ,CPI 不佳，就业量力，消费者信心指数衰退齁。CPI 呢三月份年增 3.5, 一起 3.4, 前值 3.2, 从 3.2 到 3.5 齁。然后再来是核心 CPI 呢 3.8, 前值 3.8, 一起 3.7 齁。PPI 呢是年增 2.1, 前值 1.6, 一起 2.2 齁。那核心 PPI 年增 2.4, 前值 2.1, 一起 2.3, 其实就是CPI、PPI 数据其实都不好。其实我们都知道，从1月、2月、3月开始油价上涨就可以知道了齁。初领失业救济 21.1 万人，预期 21.6 万，前值 21.2 万，其实还是就业还状况不错齁。然后密大消费者信心指数 77.9, 前值 79.4 齁，所以消费者信心指数下滑齁。整体而言呢，本周的经济数据也不是很好啦齁。然后呢就等着财报季啦。那财报季为主，那如果以色列跟伊朗没有发生重大的战争，那基本上以财报季为主齁。好，这是我们本周跟大家分享。一， CPI 的数字不好。二，中东可能发生战争。三，金融股的财报不好。那下一次我们就注意看财报的状况。我是薛兆亨薛教授，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